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6月1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废除上届政府跟古巴达成的完全是一面倒的协议，他已经开始废除前总统奥巴马同古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部分内容。新措施包括加强对旅游的限制，并且禁止跟古巴军队和情报机构有关的实体进行资金交易。预计古巴经济的一半以上被古巴军工企业 GISA 控制。川普总统在副总统彭斯以及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重要的古巴裔政治人士的陪同下，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在采取步骤实现竞选承诺，这项承诺帮助他在去年的大选中拿下了战场州佛罗里达州。在问鼎白宫的过程中，佛州古巴裔选民的选票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在美古关系正常化之后制定的许多政策仍将保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继续在推特上抨击针对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所进行的调查。川普称，他因为炒掉 FBI 的局长而受到叫我炒掉 FBI 局长人的调查，猎巫。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指的是特别检察官穆勒，亦或是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川普星期五下午走下海军陆战队一号专机返回白宫时，有记者 高声的提问，希望他能说明所指何人，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川普总统在他的个人推特账户上展开的最新这波怒斥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穆勒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的金融交易情况进行调查。穆勒的调查还包括川普总统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问题。美国海军说，美军菲兹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六早上在日本沿海与一艘悬挂菲律宾国旗的集装箱货船相撞。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目前七名海军水兵下落不明，驱逐舰上的人和日本海岸警备队都在搜寻。美国海军说，指挥官本森和两名船员受伤，三名伤员都已经离开。菲兹杰拉德号被送往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医院治疗，本森指挥官情况稳定，另外两名船员的身上有划伤和淤青。报道说，悬挂菲律宾国旗的集装箱货船上没有人受伤。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直升机星期六早上在当地拍到的视频显示，菲兹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控制台前面的右侧船底严重受损，集装箱货船损伤并不严重。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创伤科主任萨瓦医生星期五告诉记者，在华盛顿附近棒球场遭受枪击的国会众议员斯卡利斯现在生命指标已经稳定，但是情况仍然很严重。萨瓦医生说，经过几场手术，萨卡利斯的多处内出血已经得到了控制。他还说，斯卡利斯星期三刚被直升机送到医院来的时候，由于大出血，处于休克状态，已经奄奄一息。萨瓦医生说，外科医生不断地为萨卡利斯众议员输血，同时帮他处理破损的血管和其他的伤口。医生说，过去36个小时，斯卡利斯众议员情况的改善让我们很受鼓舞。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享年87岁，外界普遍认为是科尔在上世纪90年代促成了东西德国的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说，他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将名垂青史，我们要过过才能意识到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骑马游览，欣赏那里的自然风光。他们偶然结识了 Bella 太太，贝拉太太邀请他们去做客，谈谈野花。
贝拉夫妇呢，就住在公园的露营地，不过他们不是住帐篷，而是住在自己的旅宿车里面。
Richard 和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的里面，所以这次应邀到贝拉夫妇家做客，可是大开了眼界。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mpsite， C A M-P-S-I-T-E Campsite 是名词，意思是露营地。
Tent， T-E-N-T Tent 是名词，帐篷。
Motorhome， Motor M-O-T-O-R 意思是汽车。 Home， H-O-M-E 是家。 Motor和 home 组成一个词组，意思是旅宿汽车。
Pitcher， P-I-T-C-H-E-R， Pitcher 是名词，意思是水罐。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名词，洗衣房。
Admire， A-D-M-I-R-E R-E Admire 是动词，意思是羡慕、欣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如果大家有地方没听清楚或者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下面我们就要分段听课文并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前往 Bella 夫妇住处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 Bella 夫妇到底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那儿就是露营地了，我能从树缝里看见它。贝拉太太把她营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把那张纸放到哪儿去了？哎，在这里。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哎 ，Marilyn， 你能想象贝拉夫妇睡在帐篷里吗？他们得有70岁了吧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哎，不是那样的 ，Richard。贝拉夫妇啊，不是真的露营，他们不睡帐篷，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自己的床，怎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呢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贝拉夫妇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开旅宿车。
我们上一讲学过一个单词 campground， 意思是露营地。在刚才听的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Bella 太太把 campsite 的号码写在纸上了。那么 campground 和 campsite 有什么区别呢？
campground 是公园当局指定人们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把这露营地又分成一块块大约20-30平方米大小的场地，那这就是 campsite，并且呢，把每个 campsite 编上号码。换句话说啊 ，campsite 就是个别人在露营地区里一个具体的露营地点。
美国的露营地啊，那是数不胜数，通常呢都在风景区和高速公路附近。露营地也就是 campground， 往往设在树林里，每一块营地呢都有自来水和电源。每个露营地还会在好几处设有公共厕所和淋浴的设施。
哎，肖华，那露营是不是都要住帐篷呢？
露营嘛，顾名思义，那当然是住帐篷了，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自己带帐篷。不过呢，贝拉夫妇已经70岁了，他们没有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 camp out。 camp out 就是野营。
对，贝拉夫妇呢，住在他们的 motor home。 motor home 就是那种旅行住宿汽车。哎，肖华，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旅宿车呢？
见过呀，旅宿车呢是一种比较大的汽车，里面都经过改装了，设备很全，有卧室啊、起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淋浴，还配有洗干机和烘干机呢。有的美国人啊就喜欢开这种旅宿车到各地去旅游。
没错，开这种旅宿车出去旅行啊，既不用买飞机票，还不用找旅馆呢，可能啊还比旅馆更舒服更干净，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只要找一个露营地能够停车那就行了。
Marilyn 和 Richard 找到了 Bella 夫妇所在的露营地，但是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进过旅宿车，所以他们很好奇也很激动。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哦，人们把这种旅宿车都称为 RV， 对吧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对 ，RV 是 recreational vehicle， 休闲车的缩写。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就像房子下面有轮子一样。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旅宿车，贝拉太太说，他们觉得好像是带着家一起出门的。他们可能有洗澡间、厨房、卧室、洗衣机和烘干机。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真是难以想象， 不过我从来没有到旅宿车里面去过。
Neither have I.
我也没进去过。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我们一会儿就会亲眼看到了。美国人把旅宿车统称为 RV。Marilyn 说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RV 就是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tand for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代表。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可以翻译成 RV 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也就是休闲车。或者说呢 ,RV 是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缩写。
我知道 RV 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要拖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英文是 Caravan， 一种呢则是带动力，本身就是汽车，英文是 Motorhome。 不过啊，这个车里面的设计都差不多。
嗯，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 RV 的。不过 Richard 对旅宿车的总结是带轮子的住房， A house on wheels，这倒挺形象的啊。
嗯，不过啊，对没有见过旅宿车内部的人来说啊，实在很难想象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难怪 Richard 说 It's hard to imagine， 难以想象。
Marilyn 也没有到过旅宿车的里面，所以 Richard 说他没有见过旅宿车里是什么样的以后， Marilyn 就说
Neither have I， 这是口语中表示我也没有，我也不的常用说法。Neither have I 是简化了的句子，在这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 I have not been inside an RV either。
这里要注意啊，如果要是用 neither 做开头，那这种表达方式后面的句子就要用倒装形式，要说 Neither am I 或者 Neither do I。
还可以啊，更简单的就说 Me neither。
对，但如果要说我也如此，我也这样，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说 So am I 或者 So do I， 也可以简单的说 Me too。
嗯，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讲第三段课文了。 I think we should now go on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So do I， 我也这样认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Bella 太太欢迎 Marilyn 和 Richard 的到来，请他们进了轮子上的家。他们两人第一次亲眼看到旅宿车的里面，觉得啊什么都新鲜。
That's enough, Skippy.
别闹了 Skippy.
Hello.
你好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Marilyn 和 Richard, 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谢谢你 ,Bella 太太。你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咱们进去吧。我准备了一大罐柠檬水。我还要让你们看看几本有关野花的书。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旅宿车。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里非常舒适。
It's really big in here.
这里真大呀。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车啊，大约有30英尺长。你看，这里有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带洗衣机的洗澡间。对了，我去叫一下我的丈夫，他正在卧室看电视新闻呢。Harold, Stewart 夫妇来了。
Television?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电视 Marilyn,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Richard 和 Marilyn 来的时候， Bella 太太正在外面和狗玩。 看到他们，他就说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So glad 用来强调语气，表示非常高兴。
在相互问候的时候，句子一般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客套话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人家请你来做客，你当然应该说 It's kind of you to invite me. 意思就是感谢你邀请我来。
为了欢迎客人，贝拉太太还准备了一罐柠檬水。Pitcher 是一种带把的水罐，通常比较大，也可以用来装啤酒。
Richard 和 Marilyn 亲眼看到了旅宿车的里面，感到非常满意。Marilyn 想象中的东西应有尽有。Bella 太太觉得这个旅宿汽车非常舒适，所以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你会发现这车很舒服。
You wi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这个句型啊很有用。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借一本书给你，我就可以对你说 You will find the book very useful. 你会发现啊这本书很有用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但设备齐全，而且布置的也很舒适，墙上还挂着不少他们家人的照片。Richard 看了感叹不已啊。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看他们的那些书啊，那么多有关野花的书呢。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墙上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家，对吗
？Yes，
就是。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Harold 一会儿就来。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我们正在欣赏你们的家庭照片，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里，而你们呢，却就在家里。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没错，我们可以随时把家带着。请你们不要客气，我现在去拿柠檬水。
Marilyn 在 Bella 的旅宿车里看到好多书，而且许多都是关于野花的书。Library 这个词大家都十分熟悉，是图书馆的意思。例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是 Library of the Congress， 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但是在 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大可能还有图书馆，所以在这里啊 ，Library 是指书架上的书。
还有啊，墙上挂家庭的照片，这恐怕不仅是美国家庭独有的特点。中国家庭也是如此呢，有了家庭照片啊，就有家的感觉。也难怪 Richard 会说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这看起来啊，真像个家。
Richard 夫妇正在看相片的时候， Bella 太太来了。Richard 告诉他，他们正在观赏照片。他没有用 look at 这个简单说法，而是用 admire， A-D-M-I-R-E。这个词是崇拜、羡慕的意思，在这里呢，相当于中文里的欣赏、观赏，也就是很赞赏这些相片。
Bella 太太自己也对自己的旅宿车啊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带着家走 ，carry their home with them。
是啊，他们已经完全把这个汽车当成自己的家了。Bella 太太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就是别客气，不要拘束。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学的这一课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go?They went to visit Mrs. Bella. Did Mr. and Mrs. Bella live in a tent? No, they lived in their motor home. Had Richard and Marilyn seen the inside of a motor home before?No,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Was Mrs. Bella's motorhome well equipped? Yes, it had a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 kitchen, and even a laundry. What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think of Mrs. Bella's motorhome?They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hom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废除上届政府跟古巴达成的完全是一面倒的协议。他已经开始废除前总统奥巴马同古巴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部分内容。新措施包括加强对旅游的限制，并且禁止跟与古巴军队和情报机构有关的实体进行资金交易。川普总统在副总统彭斯以及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重要的古巴裔政治人士的陪同下，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在采取步骤实现竞选承诺，这项承诺帮助他在去年的大选中拿下了战场州佛罗里达州。在问鼎白宫的过程中，佛州古巴裔选民的选票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在美古关系正常化之后制定的许多政策仍将保留。政府高级官员说，属于政府批准类别项下的美国人仍能前往古巴，但是会加强审核，确保他们符合这类级别。美国人也被允许从古巴带回朗姆酒和雪茄这类纪念礼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继续在推特上抨击针对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所进行的调查。川普称，他因为炒掉 FBI 局长而受到叫我炒掉 FBI 局长的人的调查，猎巫。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指的是特别检察官穆勒，亦或是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川普星期五下午走下海军陆战队一号专机返回白宫时，有记者高声提问，希望他能说明所指何人，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美国海军说，美军菲兹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六早上在日本沿海与一艘悬挂菲律宾国旗的集装箱货船相撞。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说，目前有七名海军水兵下落不明，驱逐舰上的人和日本海岸警备队都在搜寻。美国海军说，指挥官本森和两名船员受伤，三名船员都已经离开菲兹杰拉德号，被送往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医院治疗。本森指挥官目前情况稳定，另外两名船员身上有划伤和淤青。据报道，悬挂菲律宾国旗的集装箱货船上没有人受伤。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直升机星期六早上在当地拍到的视频显示，菲兹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控制台前面的右侧船体严重受损，集装箱货船损伤则并不严重。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创伤科主任萨瓦医生星期五告诉记者，在华盛顿附近棒球场遭受枪击的国会众议员斯卡利斯现在生命指标已经稳定，但是情况仍然很严重。萨瓦医生说，经过几次手术，斯卡利斯的多处内出血已经得到了控制。他还说，斯卡利斯星期三刚被直升机送到医院来的时候，由于大出血处于休克状态，已经奄奄一息。萨瓦医生说，外科医生不断地为斯卡利斯众议员输血，同时帮他处理破损的血管和其他伤口。萨瓦医生补充说，过去36个小时，斯卡利斯众议员情况的改善让我们很受鼓舞。萨瓦医生说，斯卡利斯的包括血压、脉搏和呼吸在内的生命指标都已经得到了稳定，但是他同时强调，这位51岁的国会议员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还要接受更多的手术。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享年87岁。外界普遍认为，是科尔在上世纪90年代促成了东西德国的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说，他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将名垂青史。我们要过才会意识到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美国前总统乔治 H.W. Bush 曾经支持科尔抓住机会，推动东西德迅速统一。老布什星期五他说，科尔是自由的真正的朋友，在我的眼里，他是战后欧洲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六月十二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随着中国法庭最近公开审理郭文贵旗下公司的骗贷旧案，以及海航声明反驳郭的诽谤并保留起诉权利，郭文贵呢以及他不断推出的爆料就再次成为海内外媒体的一个焦点。纽约时报称郭和他的推文呢是今年中国最大的政治故事，更有媒体预计说郭文贵的爆料将撼动习王体制，搅乱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那么中国高调审理盘古公司高管案件，究竟是展示中共反击郭文贵爆料的决心，还是他手中握有的高层黑幕材料迫使中共北京为他定制了这样一个司法正义的案例呢？郭文贵紧抓海航不放，揭露中共以贪反贪，这对王岐山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郭文贵目前的爆料能否撼动习王体制，搅乱中共十九大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呢？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中国当局罕见地对郭文贵旗下公司的三名高管进行了庭审直播。路透社报道说呢，这一极不寻常的动作就显示了中国政府反击郭文贵网上爆料的这样一个决心。但是郭文贵好像并不这样看，他似乎认为呢，这是中共当局与他进行妥协的一个结局。更有观察人士说，这是中共呢忌惮他手中的高层内幕，而为他定制的一个体现司法正义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庭审？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形势对郭先生不容乐观啊。当然这个我本来今天其实很不想谈这个话题，因为昨天这个郭先生刚刚对我道过歉，因为此前我对他有些批评他也很生我的气，然后呢这个郭粉们呢也是对我轮番的这个集中攻击了，但是我倒是觉得我们今天既然你定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就是我们客观的分析啊，
对，
这个事件对郭文贵先生的利弊得失，我觉得这中间可以总结出很多东西。我感觉呢，这次这个审判呢，实际上仍然是这个贵为郭先生量身定造的这个枷锁和绞索，就是原来可能对郭先生的反击啊，这个有些举止失措，但是呢，现在我觉得现在朝廷可能已经调整了这个步骤，所以呢，一个呢，他们通过这个形式啊，庭审这个形式，来宣示就是赵家团结一致对外的决心，就是这个通过《环球时报》的口，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就是你郭文贵就是一个家奴，我们赵家虽然各方这个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呢，我们不容一个奴仆来这个挑拨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处理这个你。这个我们按赵家的家规，那我们是要处理你的，啊，因为绝不能因为你坏了我们赵家的规矩。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对郭先生还是不利。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郭先生不是预告，要十六号在民进火拍要一个大爆料。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开审。这本身就是要阻击他的爆料。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要通过这个系列控罪啊，现在看这只是这个盘古可能案件中间的一个，哎，然后呢也许后头还有后续， 然后呢，这样呢就突出他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嫌疑人的身份。
嗯，
而且我们看这个指控中间，其实把郭先生的儿子也放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呢对郭先生显然是不利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对他的部下是有可能轻判的，来显示这个朝廷的恩威并重。这样一种做法呢，也不是不给郭先生留有余地，就是你要是这个不继续闹下去，那我们也有可能放你一马。
嗯，
但是呢，这个中间呢，我觉得层层的锁链和绞索都已经给他备好了，围好了，围在那儿，就是看你怎么动。
嗯，
所以现在这个形势来讲，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对郭先生不容乐观，特别是从红通令发布到现在，就是现在官方一直在塑造就是郭先生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啊，这个形象来讲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意，影响到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影响到他的资金链，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人在挑战这个朝廷，所以呢，这个力量来看呢，这个对比啊，是很悬殊的。
嗯，
所以对此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对郭先生的处境，不容，我感觉不容乐观。
好的，
就说到这儿。
那北京张先生呢，他刚才啊，不容乐观，似乎呢认为啊，这个郭文贵先生呢面临的局面很严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看到呢，随着郭文贵爆料的这个不断升级，我们的确看到中共当局呢有做出一些让步的迹象，比如说先是释放了他的一些亲属，然后呢又允许他的妻女前往纽约去探视。那么这次庭审，用郭本人的话来说呢，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听到了依法处理他案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我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体现了中共对郭文贵手中掌握的材料有所忌惮呢？
关于释放郭文贵的妻女到美国这件事情，其实我至少在我这里还没有这个明显的证据。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啊，他的视频上也没有见他的妻女露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女是不是已经到了美国。那如果到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现在到的呢，还是在此前，在这个出事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
嗯
啊，不过一般来说呢，所以对这件事情的是不是有多真实，我不敢确认。不过一般来说呢，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共当局方面是对郭文贵做过一些让步啊，因为我们知道郭文贵当年他是只身出逃，一个人出来的，那么他的确实有家人扣在国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没有作声，那显然是人质在起作用，而这个也是当局一向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他不可能对每个他认为这个危险的人物都能控制住，但是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通过总是控制他们的家人，控制其他方面来这个对他进行一种要挟。那么随这种，而他这个现在他这个感觉，他通过他的几次爆料，那么到现在这个爆料还不断的升级。那么可以认为呢，恐怕当局方面也是对他的爆料多少有所忌惮，因此呢，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是可能的。那么就这次审判来说呢，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分析的是很有些道理的。他做的这么罕见的，就是所谓这个公开化啊，那其实呢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个外界，说服国际社会，比如说说服美国政府。让他们认为这个，因为你光发个红色通知那没用的呀，人家根本别人对方并不认你这一套。那么他通过这么一个审判，证明那郭文贵那确实是有问题。这样子他今后要求引渡呢，他就显得就是好像理由就充分一些。
嗯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次这个审判呢，其实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因为你既然被告全部都在共产党手里头，那他叫你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所以这个你可以想换一个别人在那个场合下，你这个直播不直播，其实对当事人来说都差不多，他说不定依然还是有限。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当局在此很多行为都表明呢，他们确确实实至少台面上 他们是要表现出是对这个郭文贵是要加以打压的，
嗯，
你说什么他偏偏就不做什么，你说什么黄燕有问题了，说什么这个傅政华有问题啊，他就让这两个人在电视上这个亮相啊，而且他做种种事情的，什么当局至少在明面上那是在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度，
嗯，
至于在底下是还有那些妥协，这个恐怕另当别论。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海南航空公司的这样一个声明。海航星期六呢发表海航啊星期六发表中英文声明说，郭文贵关于海航集团的指控，包括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亲属持有海航集团股权、787公务机上的不正当行为，在飞机采购过程中及跨境并购的违规行为等等，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是虚假的指控，海航集团保留追求所有法律途径进行维权的权利。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郭文贵针对海航的爆料呢，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当初您认为郭的爆料对王岐山的杀伤力不大，那么现在随着事件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您的看法有没有新的进展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进展不大。
嗯，
说什么呢？就是当初我提出来，我说杀伤力不大，主要因为就是他指控的这个姚庆只是这个王先生的一个姻亲，那么这种情况就和姐夫的这个情况对姐夫的指控是相似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呢，也有一些个爆料啊，但是有一些爆料其实是在郭先生这个爆料之前，《纽约时报》就已经报过，今年二月就已经报过。比如有一个叫冠军的人，他可能掌握了这个海航集团大概1/4以上的股份。
嗯，
那么围绕这个冠军是谁，现在呢，冠军是不是姚庆，到这个问题现在郭先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哎，所以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姚先生的或者王先生的这个亲属啊，或者姻亲，他跟这个海航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这个合乎逻辑的，而且是这个证据链上能够成立的一个说明，就是这个冠军就是姚庆。如果他能指认这一点，那么而且他能拿出相应的证据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能够使这个指控再进一步。所以我现在在看呢，我觉得16号。就是郭先生预告的这个，他说要在宁静火拍进行郭文贵这个第一季第三集的新的爆料，涉及海航和中国金融洗钱的最新的重要证据，而且同一天他还要宣布个人的重大决定，
嗯，
这个决定今后政治走向。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这个16号，那么离现在我们离16号也只有4天左右的时间了，
嗯，
那这个我觉得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倒计时，所以到时候就看就是郭先生他能不能够履行他的承诺，就在那个时候爆出大料来，
嗯，
一下子一击而中。那这个还是呢，郭先生他临阵放水了，那这个事情就显得比较关键，
嗯。
那么当然了，这个他此前提出的证据来讲，我觉得他也没有这个加勒比啊或者巴拿马文件啊，甚至没有纽约时报的报道那么详实啊，他感觉上就是资讯呢没有办法查证，这点好像纽约时报也谈到，就是说他有的东西是没法证实的，
嗯
啊，甚至是就是很容易被戳穿的。
嗯，
那当然也，他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有把握的，但是呢，总体来看，他现在到目前为止，他爆料的一些房产资讯呢，什么这些，在美国恐怕通过税务银行系统都可以查到，这个不是什么真正有力量的料，所以相反的，他现在目前有一些不利的处境，一个呢，他被塑造成一个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另外呢，这个他的这些做法，包括他指控一些人的这个个人隐私的做法，这个在西方社会是很忌讳的。再有一点就是说，他有，如果他的爆料不实的话， 他可能这个在西方社会或者在美国得到一个撒谎者、一个 liar 的名声。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麻烦就会比较多。
嗯，
尤其是现在他已经面临诸多的诉讼，比如说潘石屹先生已经诉他了，然后这个胡淑丽女士也要诉他，还有一位这个这个被称为是王先生这个女儿的这个女士啊，在澳洲的，可能也要指控他。所以呢，这些个指控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不但会消耗他大量的钱财和精力，而且呢可能就是把他的名声会毁于一旦。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关键就是我觉得老七不能走，不要让郭文贵跑了，我们还得让他继续爆料。
好的，
他只要他爆料我们就支持他。
好，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一个问题，然后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听众和观众。这个纽约胡先生，不知道您怎么看海航的这份声明？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郭文贵爆料近两个星期之后啊，两个月之后呢，海航才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既姗姗来迟，又显得有些软弱。那胡先生，您怎么看海航的声明？
我想这个声明之所以来的不是那么快，恐怕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最初他们当局恐怕没有拿定主意，对这个事情做不做回应。因为他们也很清楚，你做任何一种回应，那其实都是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帮助郭文贵，至少因为他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而那么这样就会当局本身就不利，那么后来觉得呢，恐怕还是得回应，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本身呢，确实也留了很大的一个余地，这个并没有他并没有提出马上就要这个打这个官司这个事情，所以也使人觉得这里头吧，恐怕还真有更多的是种表态，那么可以想象的，其实不光这一件事情了，对于这个郭文贵指控当局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想当局他要澄清这些没有这些事情，但澄清过程中间他又面临一个困难，就是你如果想试图对某些事情做个说明，那么你对那些没有做说明的问题，是不是就等于默认了呢？那他想他要当局显然又不愿意承受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些麻烦。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呢，以郭文贵当年在国内经常那种经历，你要当局要查出他的问题来，那显而易见是一定查得着的。换句话说，要给郭文贵安上一个某种刑事犯罪的这个嫌疑人，这个罪名是很容易做到的。而郭文贵当时爆料的时候，他也就应该考虑到啊，如果他出来爆料，当局一定要报复，那一定要对他，而要那当局手里他的辫子小辫子大概也有一大把啊。问题是呢，关键是你这边啊，能不能够用更生猛的料来回击，这个才是这个关键的问题。毕竟你对他个人形象的所有的这些丑化啊，其实对他爆料这个效果呢，直接影响并不太大。所以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出的，那你是今后你这个郭文贵先生还能不能爆出一些更生猛的料来，以及这些爆料本身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这个郭文贵每天花上一个小时在那讲单口相声，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上个星期他爆料说，有那么十几个不同肤色的小孩一起抱住王岐山同志的大腿，喊王岐山喊爸爸。而且这个郭文贵的原话是说，这些私生子、私生女现在都20多岁了，啊，难道是通过人工受精？这个郭文贵这家伙说话胡说八道的，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王岐山先生，您的夫人不是美国居民吗？你敢说您的夫人不是美国公民吗？他一会说居民，一会说公民，还说要什么人脑落地。我就说这个家伙啊，他这个地方，
明白您的意思。宁夏的高先生似乎不太相信郭文贵的爆料。下面是新疆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是新疆的黄先生。
对不起啊，黄先生你好。
郭文贵受关注的焦点来自于他对权势专营的利用，还有一幅幅难以想象的利欲之网挟持和绑架着某些潜规则。如果不是他们之间因贪婪和利欲争斗而相互撕咬， 随着坠入他的贵人的倒台而不复存在，事件本身也很难浮出水面。郭文贵出身农家，初中毕业，却能玩得起今天规模的金钱权力游戏，很难相信他只代表自己，官商勾结搭配的不遵循市场规律的资本运作背后还有多少的明争暗斗，聚集了多少的高官巨贾，还有待时间的揭晓答案。而说到底，只有所有的事情都运作在阳光法治之下，这样发端以神秘成长于雾罩的神人才会更少，我们社会的亲民程度才会更高。个人总结，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非左非右、非中非西及各种矛盾病毒一体的张牙舞爪的八角麒麟和经济上的恶龙怪兽。个人感觉，郭文贵就是中国的高官与富商互相勾结而产生出来的畸形的怪胎，同时与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网友Abner 王他说呢，国内高调审理郭的公司呢，其实是做给国内看的。一是威慑国内还没有叛逃的商人，第二呢是给墙内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的民众以威慑。而且中共虽然表面上审判郭的员工，但不排除私下里和郭文贵秘密谈判。但是不管中共是否愿意和郭文贵个人以及郭文贵的小利益集团妥协，那么对于中共权贵以外的非赵家人，中共都要表现出强硬，这样才不能使郭文贵的爆料扰乱了整体民心和政治大局。还有一位网友呢，没有落名，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郭文贵爆料是十九大斗争的开始，那么大规模的爆料是否引发了上层的连锁反应？群众更关心的是爆料内容，而真正参与其中似乎不可能，自下而上的权力格局变化能不能会实现呢？那么这位网友关心的议题正是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郭文贵他最新的一轮爆料的最大冲击波，我们看到呢，就是披露了中共反腐第一人王岐山及其家人的这样一个贪腐，及其呢，以及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并非外界所说的那样一个铁板一块。那么最后我们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海外民运圈中呢对郭文贵的争议也很大，那么请您谈谈海外民运对他的看法，以及您对他的看法好吗？
海外民运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会表态，那么大家会有些讨论，达到一种共识。那么在郭文贵的问题上呢，没有做这种集体性的表态，所以就免不掉这个个人发表各抒己见，那么是观点就相差就很大。但比较共同的一点呢，就是对郭文贵爆料这件事情都相当的关注。而且呢，当然也都希望这次爆料呢，多多少少能够这个激化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比较一致的。另外，当然就我个人来而言呢，我想那就像这个过去的这个国内一个女作家王安忆写过一部小说《遍地枭雄》，那么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尤其在六四之后的中国这种特殊的这个形势之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出身草莽的一些风流人物，那么其中郭文贵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以他那种这个发家的那种背景来看，他的钱不可能都是干净的。而他之所以能够爆料，就在于他知道那么些料，就正在于他和那个权贵和当局和这个中共当局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那这就证明他的这，从这点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过往历史给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爆料，今天他才可能有产生今天这种爆料这种效果。那么至于他现在的情况，他的很多讲话，那大家毫无疑问，你一听就知道，觉得是言过其实。有的呢就是不过对于他的爆料来说呢，对言过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对他的这个为人做这样那样的评价，但对他的爆料的效果呢，倒影响倒不大。就好像你一大堆炮弹，真的假的打过去，人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炮弹是真的，打到对方的要害处，那就够厉害的了。所以他有时候人们更在乎的是这个东西。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呢，将关注热点问题：公民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中国“一带一路”危机四伏。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